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使我们都能紧跟正法进程。风风雨雨中随师父正法走到现在已有十几年了，虽然中间有坎坷有挫折，但终于闯了过来。回顾这一段，我想之所以能稳健地走到现在，是得益于我们坚持了集体学法。师父在《环境》一文中讲到，我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是要弟子们能够真正提高上来的保障。如我叫你们到公园里面，大家集体练功，形成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改变人表面的最好办法。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点上练功。在这几年的集体学法当中，参与其中的每一位同修都深切体会到集体学法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保障。集体学法使所有同修都提高上来了。一个大法弟子修得再好，也是你自己一个人修得好，而通过集体学法使所有的同修整体上都提高上来了，这才是师父所要的。师父不想落下任何一个弟子，通过集体学法使一些文化低的、悟性差一点的、年龄大一点的同修都能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下和其他同修共同学法，切磋交流，尽快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不受障碍地做好三件事。我们小组有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女同修甲，在集体学法的纯正能量场下，在同修们的互相帮助下做得非常好。一天，同修甲在集市上给世人讲真相，劝三退，讲到一位常人，他不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并且动手还想要打同修甲。集市上人多，引来众多人围观，弄得场面很是尴尬。当时同修甲正念较强，制止住了此人的恶行，但过后不免人心浮动，顾虑重重，晚上到学法点上谈及此事，原本人心浮动的他，在其他同修的正念加持帮助下，认识到了遇事向内找。他从法上悟到了，大法弟子不但要救人，还要修心。修炼就是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只要你有，就想办法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提高上来，从而又增强了正念，提高了心性。第二天又正念十足地投入到讲真相中去，没有受干扰，还把此事变成了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变成了好事。集体学法使我们都能紧跟正法进程。自从坚持集体学法以后，师父的讲法、经文、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等，每位同修都能及时得到。通过切磋交流，能使我们每位同修都能跟上正法进程，并且能使我们互相加持正念，互相提醒不足，互相在法理上帮助，使每一位同修都能提高很快。学习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以后，我们学法小组的成员都认识到，不能再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讲真相了。我们现在是在从旧势力手中抢人救人，时间紧迫，不能再和以前一样，碰到了我就讲，碰不到就算了，不知道抓紧。学习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学员们都感受到了师父的殷切期盼和宏大慈悲。通过学习和切磋，我们骗几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很快在法上认识上来。针对我们当地情况， 觉得本地区做好的同时，要照顾到至今还没有大法弟子的村庄。那里世人虽然资料看得不少，主动三退的却不多，且又有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大面积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已经成为必须。同修们都悟到了，整体心性达到了标准，于是同修们或三三两两自动结合，或独立一人外出办事，组成了讲真相劝三退小组，定时定点走出本村，本片向更大范围的众生讲真相，劝三退传播福音。讲真相小组成立了，但能不能雷打不动地坚持下来，还得依靠我们集体学法，这种最有效的学法形式来作为保障。同修之间的互相鼓励帮助，认识上不断提高，使我们的讲真相小组稳健地一直走到现在。白天各个讲真相小组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外出时间和地点，拉网式铺开大面积讲真相劝三退。在劝三退过程中，真像师父讲的云游一样，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说要学功的，有说要举报的，有明白真相后领着你劝退十来家人的世人，也有什么也不听的，老人小孩知识分子干部男的女的，形形色色，甚至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但同修们在集体学法中都能认识到，每一次讲真相都是一次正邪的较量，正念清除操控世人的邪恶，慈悲对待众生人的一面，只看众生好的一面，善的一面，而不被世人恶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所带动，抱定一念，我就是要救你，我就是救你来了。白天遇到各种各样的世人，各种各样的表现，对自己心性的触动，自己暴露出的执着，晚上都将这些带到集体学法小组，在大法纯正能量场的清洗下，在同修们的互相帮助下，一颗颗人心被洗掉，被归正，取而代之的是更坚定的正念正信。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是在这种集体学法的纯正祥和的能量场中不知不觉提高上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学法小组中有两位女同修，她们文化都不高，一位60多岁了，一位40-50岁，在讲真相劝三退方面做得非常好，也坚持得非常好。他们几乎每天利用半天的时间出去讲真相劝三退，踏遍了我们这一片的每一个村庄角落，每天都能拿回来几十人的三退名单，农忙时就定时定点出去讲。他们能够稳健地坚持下来，也都得益于集体学法。集体学法使我们形成了整体，通过集体学法使我们每位同修都认识到了放下自己配合整体的重要，在处理问题上都能真正的站在为同修负责、为整体负责、为大法负责的基点上，基本形成了一个金刚不破的小整体。在我们集体学法的这5-6年当中，没有一个同修掉下去，没有一个同修被非法迫害过，稳健地走在师父为我们安排的正法修炼路上，平稳地做着我们该做的三件事，默默地兑现着我们史前的誓约。在奥运前夕，一常人酒后对我们一同修说，你们某村某某某同修被抓了，晚上集体学法时，此同修马上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学法小组，经同修们简短切磋，一致认为不管常人说的是否属实，我们是一个整体。师父告诉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对任何一个同修的迫害都是对我们自己的迫害，对大法的迫害都是我们不承认的，制止迫害，不让任何生命对大法犯罪，也是在挽救众生。达成共识后马上行动，有两人骑车到该村了解情况确认事实，其他同修整体配合坐下来集中发正念，不允许任何人迫害该同修，并加持同修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由于长期集体学法的基础，整体上没有人心的波动，所有同修都认真配合，结果两同修去得到确切消息是该同修在家安好，虽然表面上看似假象，但同修们都明白 假象背后的实质是邪恶没有找到我们整体的漏洞。由于长期的集体学法基础，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都能在出现问题时马上在法上认识，出正念，有正行，没有人心的浮动，整体上所思所行在法上了，那么谁还能动得了你呢？那么这场假象也就成了真的假象了。当然，我们的学法小组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有没做好的，有差距，我们会不断地向内找，找出存在差距的原因，并及时跟进，使我们小组在三件事上做得更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最好的修炼形式就是集体学法，集体练功，不要好高骛远，做事不要贪图轰轰烈烈，修炼是扎扎实实的长期磨练的过程，不是三天两天就能修成的，贵在坚持，坚持集体学法的过程，磨练着你的心性，提高着你的层次，当什么也挡不住你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时，你已经不知不觉地修到那个层次上了。师父告诉我们，需要救度的众生还是相当庞大的，让我们都来坚持集体学法，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在有限的时间内用正念、神念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抢人、救人，完成大法赋予大法弟子的巨大使命，不负师恩苦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观念，抓住机缘救人。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对大法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人。师父讲过，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对于这万古机缘的珍贵，常人是难理解的，因为他们早已被封尘在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里，再加上中共流氓集团的谎言毒害，使众生很难对大法有正信的表现。现在正法已进入尾声，我们应该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开启这部分众生的心灵，放下人的观念，用我们的慈悲唤醒他们的善念，救度他们。以下是我近期劝退的两个例子。一次在火车站广场，三轮司机们在等客人，我一眼就看见一陌生三轮司机，切入话题后他说，法轮功我也信也不信。你不信？我指着旁边一位已明真相的司机对他说，你问问这位怎么回事，可能就不这样说了。明真相的司机说，我特别信。这不，现在是九点多一点，我来了两个钟点，拉了近50元，我心里装的就是法轮大法好，旅客来了我也不和别人争，径直上我的车，不讲价直接上，下车还不少给钱，遇到危险情况人车没事，信不信由你。真这么灵？我骗你干啥？陌生司机接过我送给他的真相护身符问，装在哪儿？我说，装在心上，装在脑子里，你那一颗心得到位。他问，怎么叫到位？我说，心无旁骛，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善人好，他微笑着把护身符装起来了。还有一次，一个听过真相的司机和我打招呼，我说法轮大法好，他没吱声。这时我看到他胸前带着一个暗黄色的毛魔头的小象章，我说，你已经得救了，怎么又带这个东西？带着玩的，这可不是好玩的，拿身家性命做儿戏，这上面有邪灵，是灾难的象征，你也60开外的人了，平心而论，你从记事起，他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你没挨过饿？脊梁骨饿弯了还得说吃得很饱，整人运动接连不断，全国10亿人都得重复他一人的话，谁说出一句自己的心里话就砸烂谁的狗头，连人头都不使。他执政期间在历次运动中死于非命的有8000万，中共上立天理，下为人意，中共灭亡是天意。王共时的照片你不是接过吗？精致的大福字护身符呢？这儿呢？箱子里呢？快挂上吧，放着符不要。他边听边把毛的头像捋下去了。我说，法轮大法好。他说，真善人好。我俩又都说再见。正法弘誓来临前，我们真得抓住一切机缘，大力救度一切可能救度的众生。我悟到， 现在到了救度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人的时候了，救人于水火，兑现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学会了放下自我。修炼以后知道要忍，要宽容别人，我非常想修出慈悲心来，修出师父说的那一份祥和来，可是就好像被禁锢在一个狭窄的缝隙里，连自己转一下身都不能够，更别提容下别人了。我的忍虽然不是常人的含泪而忍，但也不是坦然而舍的忍，与其说我在忍，不如说我在逃避，在压抑。我就像那沙漠里的鸵鸟，风暴一来就赶紧把头钻到沙丘里，风暴过后再把头拽出来，表面上若无其事，其实自己那颗心却一点点的在退缩，在收紧，并不是越修容量越大，越修越敞亮。在一定程度上，我修炼有脱离这纷纷扰扰，想清净知福的目的。过一段时间，我跟同修的配合发生了问题，仍然是没有争吵，甚至表面上还挺祥和，可是我的心又在收紧。这一次我下定决心不再逃避，要面对这个矛盾，找到自己的问题。我首先对自己明确一点，没有配合好是自己有问题。在明确这一点时，我的思想受到了旧观念疯狂的干扰。我有什么问题？他提的要求是多么过分？他为什么就不能做一点工作？这不是故意为难我吗？诸如此类的委屈、恼怒一股脑冒出来。我不再压抑，而是把这些话一一写在纸上，反复读几遍。我认识到，这就是受不得委屈。我扪心自问，这点委屈都承受不了，那还谈什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修有不足，才需要你忍，需要你圆融。如果别人都像神佛一样的境界，你还忍什么？只有当别人有不足时，你不争不斗，能配合好做成该做的事，那才叫宽容，才叫忍啊。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明白人为什么要宽容，我们修炼为什么要修忍。紧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做到忍？旧观念在这时又开始作祟，忍就是退让。那么明明他说的方法不合理，可是不按照他说的做，他就不高兴不配合，那就按照他说的做吗？那不成了无原则的逢迎了吗？我咬定牙关，就是逆着旧观念去破除它。事情计划的周全不周全并不重要，关键是大家心正，能放下自我，能配合好，做的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奇迹。我可以试着推想一下，如果按照他说的做，真的没有问题吗？事实是，当我真的按照同修的建议推想的时候，惊异地发现那确实也是可行的。从某种角度上说，同修的建议甚至是很好的。那么当初我为什么一听就感觉简直不可能，甚至奇怪同修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来呢？仔细推敲，我发现按照同修的建议，我需要付出更多，需要改变我的某个习惯，也需要我重新调整日程安排。问题的焦点暴露出来了，配合不好的根本原因是执着自我，不是我的办法多么合理，而是我的办法符合了那个我，也不是同修的办法多么不合理，而是同修的办法不符合那个我。回想以前，不管是正实法的事情还是常人的事情，每当别人提出一个办法来，我都马上用这个我衡量一下，当然不能完全合乎心意，于是总会提出不同意见，总是达不成一致。按照领导的说法，这个人本事太大，领导不了。过去还曾经以为真是自己聪明，现在才发现自己那是自作聪明，真是傻透气儿了。那么在正实法的事情上，知道要配合好，尽量的不闹矛盾，可是自己那颗心没去，表面上不管怎么样，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不舒服。这时我才发现，修了这么多年，怎么都好像没修一样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曾经讲到天上的神在一起做事的心态。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 能真正舍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了，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读这段法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只有今天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宽容，也明白了什么叫放下自我。回顾过去，我好像从来没有把这个我真正放下过，好像是不太敢放下，有时候是舍不得放下。不敢放下的时候是不信师不信法，舍不得放下的时候是求安逸心的执着太强。看清了这些，真心对所有我伤害过的同修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师父，谢谢师父的苦心点化，我以后一定做好，不再坚持自我，和同修配合好，在最后的日子里做好正实法的事情，兑现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圆融好家庭是做好真相资料的保障。从2005年建立家庭资料点已三年了。三年来在师父的呵护下，自己坚持多学法，正念正行，按照师父教我们处处事事要先为别人着想。在修自己的同时，圆融好家庭和邻里的关系，资料点运行的较顺利。一个坚定的愿望，在本地区协调人的安排下，我担负着本地区的师父新经文的下载打印、酒瓶的制作、光盘的刻录、网上发送三退和学员投稿、制作大法书，另有一年多时间还负责另外资料点每周的周刊、周报和真相资料的下载，每周五送出去到另外资料点制作，还帮另外的资料点购买耗材。三年来制作的酒瓶小册子不知有多少，最多时用两台惠普1020打印机，一人一天可制作80本酒瓶小册子。有时外县市需要酒瓶和光盘，我们也做，光盘的量也很大，我用的是4:1的机子，每天可刻450张光盘。我们的家庭文革期间受恶党的迫害，是当时的黑五类家庭，我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只有小学4年级文化，而几十年来从事的是机械工作，现50多岁了，对电脑、打印机、文档很陌生。在开始做真相资料时也有一些难度，我也反复思考过能不能行，还有安全方面的问题，妻子会不会支持我。但我始终有一个愿望，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做真相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做真相资料虽然担的风险大，但必须要有人去做，我们不能有遇到风险就想到自己安全如何，把风险推给别人，别人做也有风险。在存在困难和风险时，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应该上前。有了这一个愿望后，我就跟妻子商量我准备做真相资料的想法。儿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就我们俩，因平时我对妻子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妻子也从大法中也得到很多好处，平时也支持我学法练功。我把这个想法讲出来后，妻子还是有为我安全担忧，让我认真考虑后再决定。我讲，我通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决心已定。妻子看我决心大，就说，那你就做吧，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那是2005年，我马上就买回了电脑，找到当地懂技术的同修，又买了打印机等其他所需要的设备。在同修的帮助下，这个家庭资料点就建成了。文化虽不高， 只要有这个愿望，师父会给我们无穷的智慧。在做的过程中难度也有，但都能克服。我承担的这些项目现在都很得心应手，打印机的一些简单的修理也能掌握。以前最烦的就是本地区设备出了故障，自己不能解决，要送到常人那里去修，存在很多不安全隐患，而且收费很贵。换一次定影膜，常人收费120元，换一个搓纸轮收费80元。我在每次送机去修理的时候，仔细观察修理工拆、换、组装的每一道工序，自己就掌握了这些技术。定影膜的价格35元，搓纸轮也很便宜，这不光节省了费用，从安全上来讲也是有好处的。我如果不修炼大法，要做的这些是不可思议的。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们。有一次晚上，我骑车送100本酒瓶出去，回来时是要买一箱打印纸。我把酒瓶送到联系人手上之后，就去耗材商店买纸。平时很熟悉的街道，走了很长时间找不到目的地，一直走到了河边，才发现方向走反了，迷了路。我住在这城市几十年了，不可能走错路。等我重新走回去的时候，时间已过了20多分钟，一辆警车停在卖耗材店的旁边，我立刻意识到是师父保护了我。修好自己，圆融家庭。在做资料这几年的过程中，妻子从各方面理解、帮助、支持我做大法的事，我也受益很多。她还在上班，在学校教书，每周星期五回来。回来后家务事都是她全部承担，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做大法的事上去，从没有怨言，有时还帮我装订小册子、过塑图片。其实在这以前，妻子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她发现我自从修了大法后，家庭、夫妻之间任何大小事，事事按照大法去做，发现我平时不好的习惯越来越少，矛盾面前首先找自己，处处先为别人，发自内心的关心他，让他亲身体验到大法给他带来的美好。他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后，身体也在发生变化。他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在学校晚上睡觉失眠，可一回到家却睡得不想起床。我就给他讲，家里这个场非常纯净，邪灵的东西都被清除，屋里大法的资料书籍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我建议他回学校宿舍里把墙上的两面斜挡的血旗清理掉，还有多年的乙型肝炎困扰着他。但自从通过接触大法后，2005年我要他去医院检查，我说你担心的肝炎病应该没有了，结果检查后他非常高兴，以前的三个加号现在只有一个了。我说这是你还有人心没有全放下，如果全放下，一个加号都不会存在。在他体会到自己实实在在受益时，你就要给他讲这是大法的美好，只有修大法才有这样的美好神奇。99年720后，妻子所能接触到的有关法轮功的消息都是来自邪党电视、报纸、广播的大量造谣。我当时拿出转法轮，要他一定要看完这本书后再谈感想。几天后当他看完转法轮后，他说电视宣传的与书上写的不是一回事，书中虽然有些我不能全理解，但书是教人做好人。他有了这个认识，我就希望他能经常看书。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听师父讲法录音，他在做家务的时候，我学法就读出声来，让他也能听法。回到家里也一起练功。前两年他开始盘腿，非常吃力，单盘腿翘得老高，他说他不可能盘上去。我说练功重要，看书学法更重要。他每次去学校我都叫他带上转法轮，现在他单盘一小时也不觉得难受。通过学法练功，他的身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围的同事们朋友们都说他越活越年轻，很精神。更是他兴奋的是，已经几年不来例假了，现在又来了例假。在这以前，我给周围有缘人讲真相，有时讲到我知道的老年同修通过修炼后多年不来例假又来了，妻子当时不太信任，为这事我们之间还争论过。现在大法的美好与神奇在他亲身的展现，他口服心服。好的家庭环境对做真相资料很有利。岳母已80岁高龄，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我们经常回去关心老人， 帮助做一些家务，大事小事都主动去做。岳母也知道我练法轮功，岳母20多年前就患了哮喘病，久治不愈，发作起来很难受，那真是上气不接下气，不知吃过多少药，用过多少偏方，都效果不佳。老人没有文化，我们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还给老人读一段转法轮，经常教老人牢记这两句话，坚持白天晚上背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前年到现在，老人的哮喘病好了，连感冒都很少，身体越来越好，7层高的楼房每天上下几次也不觉得累，以前最怕上楼下楼，现在是一身轻。岳母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后，改变了过去的观念。以前我到岳母家去给亲朋好友讲真相劝三退，岳母都有怕心，怕我出事，还说不要反党，怕我把自己的饭碗丢了。我多次耐心给他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邪党迫害做好人的人，那能是对的吗？你是了解我的，我处处都在做善事帮助别人，能是坏人吗？还讲藏字时古代预言，通过见面就讲他转变了对大法的看法，现在他逢人就讲他身体发生的变化，还教人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就没有了。他还找我要很多护身符送给在农村老家的亲友。岳母的儿子儿媳做生意很忙，我在给其讲真相的同时随时帮助他们，他们多次要付报酬我都拒绝，因当时他们对大法还不了解，生意人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多赚钱，给他们讲天要灭中共，法正人间，他们就不愿意听，因生意人认为世道变了，他赚的钱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们，只要你退出邪党一切组织，不反对法轮功，在做生意时不要掺杂使假，诚信待人，你的生意会越来越顺。几年来应验了这句话，他们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我们处处都用大法要求自己，使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修炼人与常人的巨大差距，渐渐改变了观念，认同了大法。家庭环境好了，对我做真相资料很有利，家庭资料点这种形式非常好，在家学法练功都能很好的安排，家务事也做了，亲戚家环境变好了，他们也能理解支持我。2007年元月，与我单线联系的协调人在外地发酒瓶讲真相被邪党恶毒绑架，我就将所有的设备存放在亲戚处，平时我与邻里小区的所有人都以善相待，处处为别人着想，从不在利益面前伸手，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好人。这些年来我购进大量耗材，大包小包资料的送出都很顺利，通过这几年从中悟到，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家庭邻里周边环境都很重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北大法弟子谈，大法弟子必须精进。在明慧网和证件周刊上经常看到同修谈精进实修的问题，自己颇受启发，而且很有同感。作为正法时期师父亲传的大法弟子，必须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否则就不会走过正法时期，就不能住持正法，也不能圆满随师还，于是也就不能救度自己群体中的众生，这是千真万确的。在修炼过程中，师父曾多次警示我，点我，增进我对大法法理的悟性。下面就自己修炼过程中的神奇体验、师父的点悟谈些体会。我是1996年接触法轮大法的，当时看过《中国法轮功》《转法轮》《法轮佛法大圆满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修，直到2004年1月在丈夫多次劝说下才走进大法修炼。修炼中多种疾病都荡然无存，身体特别好，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10多岁，而且自己是半开着天目修，看到了大法的种种神奇。尽管如此，但我觉得我不如老学员那么精进，有时还会因为自己实修有些晚了，正法结束时自己圆满不了的想法，因此有时就会有些懈怠。每每这时，师父就会点化我。有一次发正念时，我站在云端，
面前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大牌楼，牌楼里万千气象，无限催迷。然而无论怎样也走不进楼里，只在门外徘徊。猛然感到是师父点化我，不精进就难进此门，难以跨入此门，难以跨入琼楼玉宇。有一次发正念睡着了，我看到一位女王戴着金色的王冠，坐在硕大的椅子中，靠在椅背上打盹。我东倒西歪，她也东倒西歪，我立掌手歪了，她也歪了。我喊起来，你怎么也困呢？一下自己也醒了，自己感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是让自己修成高层空间的王，而自己却不精进，这不是太遗憾了吗？我就是忽冷忽热，有时又不精进了，师父就又点我。有一次练进攻时，自己坐在一座山上结印打坐，只见山坡山下有无数的人，看不到头，他们都一步一叩首地向我涌来，心里骤然明白，他们就是等待我救度的众生，在期盼着我的精进，只有我精进了，他们才会得到救度啊。同修们呐，我们的精进与否会关乎到多少众生的生死存亡啊。悟到此，我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学法做三件事做得不错，感到自己正念很足。一次发正念，自己看到自己坐在山上发正念，看到山坡上山坡下有一望无际的人也跟着我发正念，他们都双盘端坐着，我单手立掌，他们也单手立掌，我打莲花手印，他们也打莲花手印，整齐划一，丝毫不乱，气势庄严凝重。我震撼了，我悟到我们正念足会带动无数的众生正念正行，那么对整个宇宙正法都会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自己不精进，也会给众生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自己过病也关，法学的差了，正念发的少了，做真相做的也不够好。一次发正念时，看到我空间内的众生数十人上百人一堆一堆的挤在一起，噤若寒蝉，无精打采，没有着落，给人一种无比凄凉的感觉。看到这儿我流泪了，心里像刀扎一样难受，下决心振作起来，精进实修，正念正行。说也奇怪，此念一起，第二天晚上整点发正念时，看到有无数的人系着彩色腰带，头上扎着法铃子，欢快有节奏地跳着秧歌舞，竟然会无比隆重地庆祝。同修们呐，我们精进与否真的会关系到无数众生未来是否能够存在呀。有时我也有急躁情绪，觉得正法太慢，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破坏大法的魔头还存在，并还在行恶。这时候师父又点我，让我不要着急，不要过激。我发正念时看到将魔头已是府内空空，已经是没有了人的东西，只有一只只黑色的管子支撑着。不仅如此，转而将魔头又只剩一张大蛤蟆皮，四周用绳子拉伸着。我悟到将魔头已经在地狱里了。同修们，我们已经获得了万古机缘，我们就必须尊师信法，勇猛精进，才不辜负恩师的呕心沥血的教诲。并且我感悟到正法时期真的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正法留给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正实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再不去除各种执着精进实修就来不及了。最近我女儿也是同修，梦中看到满天的红色恶龙已经被一种无比强大的能量轰击的血肉模糊，全都粉碎了，天空中只剩有数条红色恶龙还在虚张声势，张牙舞爪，但奇怪的是他们却互相撕咬着，互相都把对方的龙头吞进自己的血盆大口里，下死命地咬着，谁也不松嘴，他们都垂死地在翻滚挣扎着。我理解正法已然到了表面空间，中共邪党解体已经在即，只此形势下，我们每位同修只有努力再努力，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真正能够勇猛精进，方可跟上正法进程，才能随师走到最后，实现史前宏愿，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细水长流发放真相资料。我是属于上班族，早晚上下班，但是我尽量每天能利用一点空闲时间，抓住一切机会发放真相资料，都是白天发，资料不多带，一般十多份左右，两个单元楼就够了。每个单元楼不一定每个门都放，留一两个门不放，即使中间遇到人，也不会被怀疑这真相一定是你放的。在发的过程中，边做边发正念，不许坏人破坏，让每份真相资料能传到有缘人手中，同时发正念加持世人，使其看完真相资料，明白真相而得救。因为白天比较显眼，经常有人走动，有时也会在刚发资料这楼道碰上上楼或下楼的人，但是在正念很足，没有怕心下，都能平安无事。白天发资料有白天发的好处和优点，白天目标清楚明确，我在上楼梯的时候就仔细看真相资料放在什么地方最好，心中有数，然后从楼顶一路放下来，得心应手，又快又顺利。我发资料很注重外表包装，给人看来美观大方，每一份小册子都用透明自封袋装好，酒瓶也是用自封袋装好，再在外面套个精美的塑料袋包好，再贴上双面胶。我觉得双面胶很好，很方便，对于那些没有拉手的门最好，可以贴在任何你认为好的地方，墙壁上、门上都可以，但我一般不贴在门上，这样太显眼。我一般都是贴在门框的左上方或右上方的墙上，因为门框侧墙上面一般都贴有广告纸，如贴有什么搬运清洁公司或家电维修之类广告，我把真相资料又贴在这些广告纸上，但要挨着门框，以便主人开门时一眼看到取走，这样不很显眼，上上下下的人如不注意不容易发现，有时连清洁工也不一定注意的，只有屋主人在开门时一抬眼就看到了。有时候我想，常人乱贴广告真是达到了遍地开花的地步，而大法弟子是在做救度众生宇宙中最正的事，我们更加应该把大法真相撒遍每个角落，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因为我的工作特殊，经常流动作业，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利用上班中空闲的十多分钟时间找机会发放真相资料，每到一个小区，我就要看好一栋楼，放一两个单元，再立即去做我的事，等下次再来到这个小区，就要记住哪栋楼放了，哪栋还没放，这样积少成多，细水长流，直到放满为止。细水长流的放真相资料有很大的好处，不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哪怕是人来人往，杂声大都没关系，谁也不会注意你的。我在做正实法的事时，尽量要求自己保持一颗纯净的心，排除一切私心杂念的干扰，真正的放下自我，为救度众生而用心去做，师父一定会加持弟子完成好每一件正实法的事，并且给大法弟子无量智慧。做正实法的事，不要抱着干事心及完成任务之心，也不能使自己有种压力感，总之自己能轻松自如，主动的去做最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九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讲真相。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抢人救人。和很多同修比起来，我做得很不够，但是我却真真切切体悟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顺师尊宏愿而行，成就此时天相，并建立自己的威德。下面我讲三个小故事。一，念动大法坏车变好。元月一个周日，小儿子开车带我们一家人去公园玩，忽然感觉交通异常，一辆出租车停在当街坏了，儿子认出是同行熟人，就让我们一起下车帮他推车，好让车启动。车动倒是动了，可惜只开了十来米就又停了。我心一动，这不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吗？我快步上前，明知故问，怎么了？他说，坏了，开不了了。我说，开得了，你听好姨的话就开得了。
我给他讲三退，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瞪大眼睛望着我，惊奇地啊了一声，然后一一照办。这次我们一推车，车就呼一下开跑了。晚上儿子告诉我说，那司机打电话问，你妈是练法轮功的吧？真灵啊。后来我车子一点事都没有。儿子说，灵你就真心念吧。他爽快地答应了，并连连道谢。二，天机不可泄露。记得那天雨后出晴，我照例出去讲真相，无意中走了一条小路，却遇到一位老邻居。老邻居是位居士，虔诚信奉神佛。寒暄几句后，我就切入讲真相、劝三退的正题。他非常乐意地接受，并帮家人也退了。我叮嘱他一定要让家人知道并同意，他很认真地答应，并连说几声天机不可泄露。当时我只当他悟性好，也跟着是啊是啊地附和了几声。和他分手后，我忽觉好奇，他怎么老重复天机不可泄露这句话呀。我转身追上去探问，原来他前天晚上做了个梦，一尊大佛点化他说，人间将有大难，要淘汰好多人。他问大佛那怎么办，大佛说自会有人来救你。他问是谁，大佛说天机不可泄露。老邻居说，今天我们有缘相遇，就是佛安排你来救我的。听了老邻居的话，我的泪水刷一下流下来了。我告诉他，这都是我的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的，师父在救度众生，师父啊，谢谢您。三，五朵金花。一次在列车上，中途上来五个女孩，都长得活泼可爱，她们的座位正好在我旁边，她们一边安放行李，一边对我打招呼。不用说，又是师父安排有缘得救的。等他们坐定后，我拿出点心请他们吃，他们高兴地让我和他们坐一块儿去。我想讲真相时，发现旁边一个人总盯着看着我们。我请求师父加持我，让这人离开。不一会儿，那人到另一节车厢去了。我开始给这几个女孩讲故事，藏字石、六四、天安门自焚伟案等等，然后水到渠成地劝三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全都同意，我怕自己记不住他们的化名，就按顺序叫他们花，五朵金花。同修们一定都遇到过比这更神奇的事，师父在救人，能不神吗？大法弟子在行神事，能不神吗？还没走出来的同修，赶快走出来吧，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时都在我们身边。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自我观念，面对面讲真相。近一年来，我除了使用真相纸币发资料做资料外，证实法的主要方式就是采用面对面讲真相。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善言辞，更不愿在人多的场合讲话，所以不愿意参加同修的心得交流会。因为在交流会上大家都发言，只有我没什么说的，我觉得是一种尴尬。这样的性格给我证实法面对面讲真相带来了很大障碍。但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面对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我必须履行自己的使命，突破人的观念，面对面讲真相。一开始，我主要是向固定的摊位、卖货的服务员及等车的乘客讲，渐渐地走向街头，向来往的行人讲。经实践，我发现这条路并不难，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有我们这颗救人的心，师父一定会把有缘人领到身边。一次正赶上小学放学的时间，一位年轻的母亲领着女儿走在回家路上，和我相向而行，擦肩而过，似乎对我笑了笑。我已经走过去很远，心想不行，她肯定是有缘人，我和你说几句，我必须救她。于是我赶紧回过身来，追上几步，说道，小妹，大姐都走过去了，又回来想和你说几句。 由于他走得太专注了，冷不丁的把他吓了一跳。于是他很不高兴地说：“你吓我一跳。”我微笑地说：“你走得太专注了，大姐是好人，请你别害怕。大姐想问你，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脸一沉，说道：“你拉倒吧。”“不，小妹，你别拒绝，把大姐的话听完。我为什么问你这话，是为了你好。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将来天要淘汰党团队这些组织，凡是入过的人不退出来会被淘汰掉。你我擦肩而过，我知道这个消息却不告诉你，如果你被淘汰掉，我会非常后悔。所以不管你对我有啥看法，我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请你赶快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听了我的话，他很受感动，赶紧说：“大姐别说了，我退，我入过团。”于是我把他和他女儿都做了三退，并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临分手时我说：“愿你们母女俩有个美好的未来。”他眼含泪花说：“谢谢大姐，也愿大姐有个美好的未来。”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很多。在公交车站点，一对青年男女正在等车，我走上前去，微笑着同他们打招呼，并讲三退。小伙子立刻就同意三退。这时远处的马车马上就要开过来，年轻的姑娘焦急地说：“阿姨，快给我起个名，把团退了。”我赶紧给她起了个化名，她高兴地上了车，谢谢阿姨。望着远去的公交车，我为这对年轻人的选择而高兴，同时也望着满车乘客及过往行人，不知他们是否都做了三退。有时真希望太阳慢点落山，天晚一点黑，好让我能多救几个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有不听的，想举报的，甚至骂人的。一次在汽车站附近站着一对小青年，我走上前去对女孩说：“小姑娘，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没听说。”这时站在一边的男孩恶狠狠地说：“你给我滚！”并爹长妈短地骂了起来，根本不容我说话。我心里发着正念，默默地离开，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的年龄和他们母亲差不多，他怎么能对我这样？这时我想到师父的法，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负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是呀，当你觉得委屈没面子，那不是人的东西吗？他这样对我，不正是让我提高心性，把这些去掉吗？一个神遇到这样的情况会动心吗？他会为这对青年不得救而惋惜。于是我在心里祝愿这对小青年，希望他们再能遇到这样的机会，早日明真相，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我调整好心态，又继续融入救度众生的人流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新梅的文章，广传速传神韵光碟。2009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精彩极了，我和当地新老同修立即行动起来，广传神韵光碟，积极主动的救人。2月21号，我于清晨5点钟离家骑自行车去50里外的市郊，取回2009年的神韵演出原光碟。路上顾不上吃早饭，10点钟回到家，立即打电话约亲戚来做光碟。下午打电话通知3个远处的老学员第二天来取光碟。当晚我和同修妻子饱览了神韵的光彩，深夜我难以入眠，仔细思考如何给新学员和乡亲们送光碟的事。第二天一位老学员因宵病夜没能来，我就在2天后冒雪骑车30里给老同修送去了光碟，返回的路上顺便又给2家新学员送去了神韵光碟。我们当地的人群可概括为3多，信上帝的人多，拜庙的人多，大法弟子被抓遭迫害，害怕听真相的人多。尽管我几年坚持不懈地登门找亲朋好友、亲戚邻居讲真相，救度了很多有缘人，
但是在茫茫的人海中，得救的比例仍是很小很小。我有个老朋友是街道工商联负责人，往日他一听我讲真相就把话题扯开，全家人都不敢听。前天我带着神韵光碟再次登门，发现他的儿子在床上躺着，原来好朋友对儿子发火，用开水烫伤了儿子的脚后，被女儿接外地去了。我告诉朋友的儿子媳妇，只要诚心的观看神韵，伤脚一定会减轻疼痛，伤口很快会愈合的，并认真的给他们讲真相。两口子高兴地收下神韵光碟。第三天我去看他，他的精神特别好，连声赞扬神韵节目精彩。我又给他深入地讲真相，讲藏字石，讲天灭中共，劝他退党保平安。他虽然有点顾虑，但思考了一下还是同意退出了邪党。我掏出风雨天地行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预言与人生等几个光碟，他高兴地接受了。我准备下次根据情况决定如何更深入地给他讲。由于神韵光碟数量有限，我就采取及时收回再传的办法，让多些人能够看到。一次下雨又下雪，农村的路不便骑自行车，我就打着伞步行去送光碟。两天后我再去取回，并询问他们的观感。看过神韵节目的人特别高兴，有的说演的节目太精彩了，有的说神韵节目布景美、服装美、舞蹈美。多数老年观众反映神韵节目中女演员跳得文雅秀丽好看，不像政府搞的春晚女孩子露着肚脐眼儿跳得浑身乱抖，像疯子一样又丑又难看。有位大嫂对我说，你去年给我的外孙退了队，他的学习成绩就提高了。昨晚看神韵节目时，他多次高兴地告诉我，姥姥快看，神来了，神从天上来了。我结合着神韵光盘中大法弟子受迫害的节目，再给他们讲真相，使他们的心灵很受震动。对于看神韵光碟特别高兴的人，我就劝他把光碟再传给亲戚看。对于看神韵明真相的人，我就再把随身带的风雨天地行、天音送给他们看，下次再来给他们讲三退及弘法。送神韵光碟时也碰到过不收的人，有个邻居与我家的关系很好，当我冒雨到他家掏出光碟推荐时，他愣了一下神儿，没等回答，他老婆急忙抢着说，俺家的影碟机坏了。我笑笑说，那就等机子修好再看吧。我带着光碟转身走了。同修们都在忙着传神韵光碟，各有各的方法。作为农村的大法弟子，我把自己这段时间的做法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